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咩信息，叫做忽然安顿。忽然安顿系传道书嘅第二篇嘅讲章，经文系二章嘅24到到三章嘅22节。我哋睇引子，请还信仰一个复杂。嗱，俄网大家有睇嘅，俄网嗰种复杂咧，系有时连我自己都好感到意外嘅。一个睇上嚟即系应该系基督教嘅网站。就之前咧就讲好多儒家孔孟嘅道理，而家你仲讲埋道家老庄嘅学问，仲想到咧即系要用圣经传道书嘅信息咧嚟到贯通总结同埋升华佢哋嘅思想情怀。嗱，俄网嘅信仰观之所以会咁复杂咧，系因为事实上面人间本来就复杂，人生本来亦都复杂，人性本来就更加复杂。所以对应于真实的人间人生人性的信仰，自必然呢亦都应该是复杂。嗱，不过呢，我讲的那种复杂呢，就不是那些在神学上那些嘅即係好高深好神好玄奥嘅嘢，譬如将耶稣嘅神人二性讲到唔知有几多种嘅组合等等，又唔系嗰啲经典经籍上面嘅浩如烟海啊，例如呢正经啊旁经啊魏经啊乜嘢啊加加埋埋有几多几多卷咁样。亦都唔係注解上面嘅長篇大論，一句經文甚至一隻嘅原文就搞出成千上萬嘅即係嗰啲嘅即係字數嘅注解出嚟。即亦都唔係教義上嘅邏輯深嚴，例如咧講因信稱義咧係點樣運算、點樣運作嘅嗰個整個嘅推論。亦都唔係禮儀上嗰啲繁繁瑣瑣嘅嘢，譬如教會嘅各種慶節咧應該點樣去嚴格嘅執行。亦都唔係制度上嘅重重疊疊啦，例如各等嘅聖職人員佢哋嘅權責配合同埋彼此嘅關係等等。我唔係講嘅呢啲嘢，呢啲其實係啲即係蒼白造作嘅，我話係假複雜嚟嘅。我好疑心咧，好可能係即係某啲即係所謂宗教專業人士去賴以維生，或者真係無聊得滯，日積月累咁砌出嚟、搞出嚟嘅假複雜嚟嘅。真实的人间人生人性会呼唤真实故而复杂的信仰，但这种复杂是真复杂，是血肉饱满的复杂，是切肤食骨的复杂。真信仰那种真复杂源自一个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信仰事实，就是人既有对日光之上的那份超然的向往，又有泥足在日光之下的这个沉重的现实。真实的人间人生人性不可能截然二分为正邪黑白灵欲善恶，然后一刀两断就各走各路。某些自由派混同黑白抹杀是非，又有些基要派非黑即白非是即非，其实都是殊途同归，都是抹杀了真实信仰那种的复杂性，实质上就等于破坏了信仰本身。在传道书里面，我们看到不少模棱两可的说话，不少前文不顾后理的断言，不少忽然跳跃的那些转折。讲到底，其实都不过是传道者以他的大智慧和大悲情兼容并存日光之上的治理和日光之下的现实的努力成果来的，好使到真理可以活于人间，亦都好使到人间可以活出真理。好多即经文表面上的所谓矛盾冲突，都不过是由于我们将人生将信仰即看得太过简单而来的。只要我们肯还信仰一个复杂，还信仰一个复杂，就可以马上豁然开朗，心领神会。大家不要搞错，我说要还信仰一个复杂，就不是想搞信仰复杂化，啱啱相反，我最终的目的只是想还信仰一个简单，将它讲回原本那么简单，让大家知道即真是道不远人，真理是离开我们不远的。今天我会用传道书二章24到三章22节作为一个例证，去讲明白传道书里面那个好似好复杂，其实是好简单好简单的一个信仰逻辑，就是怎可以从人生的百般无奈去忽然安顿，怎可以忽然安顿。我看第一点，怎可以忽然安顿。前面呢，即是经文前面 传道者呢从过去讲到现在再讲到将来，讲到真是万念俱灰无限凄凉的。讲过去是怎么讲啊？传道书的一章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又永远长存，到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好啦，讲到现在，咁讲佢即系传道者自己又点啊？二章四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但去到第十一节，后来我查探我手所经营嘅一切事，同我劳碌所成嘅功，谁知都系虚空，都系暴风，喺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再睇到后来又点啊？二章十八节，我恨恶一切嘅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嘅劳碌，因为我得嚟嘅必留给我嘅后人。但嗰个人系智慧定系愚昧，我点鬼知咧？佢竟然要管理我劳碌所得嘅，就是、我劳碌，我喺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嘅，咁都系虚空。嗱，嚟到呢度，佢喺忽然之间就讲出咗几句，好似系从天而降，即系唔知边度跌落嚟，好安顿，好安顿嘅结论。去到第二章22到25節，传道者忽然之间咁讲：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上帝喜欢边个，就俾边个智慧、知识同埋喜乐。唯有罪人，上帝使佢劳苦，叫佢将即系叫佢将所收罪嘅、所堆积嘅归俾上帝喜悦嘅人，咁都系虚空。都是暴风来的。那搞什么事啊？怎可以这么跳跃的？前面明明讲到过去一切世代都是虚空的虚空，他自己投身于现世，即努力了大半生，发现都是虚空的虚空，跟着再想到将来的世世代代都不过是重演着自己的故事，甚至是更加不如，那就更加是虚空的虚空，统统都虚空了。理应就是即终极绝望嘛，就算不自杀都应该即系就下个天闹下个地，至少就系自暴自弃啊，咁先至合逻辑啊嘛，咁先至合逻辑噶嘛。点解可以即系忽然之间就好似乜嘢都睇通晒，乜嘢都睇透咗，然后就快快乐乐咁样生活落去？我点会咁噶？嗱，我相信咧，就一定有唔少人咧会起嚟咁样，好简单咁回答就话啦。嗱，传道者悔改咗啊嘛，佢信咗上帝，或者话信咗耶稣啊嘛，咁就一切都会好起来，都会好噶啦，或者至少咧都会有咗意义，咁就唔虚空咯。嗱，总之就系信主前后180度转变咗啦，就咁咯。系咪真系咁简单咧？嗱，对唔住啦，嗱，我疑心咁嘅讲法咧，系嗰啲即系成日匿喺个冷气房里边，冇乜嘢做，冇乜嘢谂嘅人先至谂得出嚟嘅，真系咁简单。信主之后就会一切都会好起来，是不是这样？不要呃自己了。我听过不少这类这样的见证，就经常反映这些人本来就不是衰的，就不是差的，或者至少是很有条件的。例如那些即出身在很中产的家啊，或者就不知道做什么就遇到一些贵人啊这样的。所以就算他们不是所谓信耶稣，就是就算是信佛或者做童军，都一样可以好起来的，一样得的。而且他们那些所谓好起来，不过是更加健康快乐啊，幸福美满咁嘅嘢，我睇唔出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咩拉更噶。嗱，呢类所谓见证，其实乜嘢财团嗰啲嘅慈善基金啊，都可以如法炮制1000多个出嚟噶。嗱，你只要稍稍诚心，你两只脚真系企喺地下度，真系企喺地下度，你就会知道信主前后咧，你嘅人生际遇其实冇乜实质改变噶，生活嘅压力冇少到啊。人际的相处一样咁复杂噶，生命嗰种虚空感、无力感，你知啊，时不时都仲会涌喺你心里边噶，都仲会涌上心头噶。事实上面，你信主之后，因为良心更加敏感，对人啊仲上心啲，对事啊更加执着，加上你有咗所谓教会生活之后咧，生活更加繁忙，啲时间更加拉得紧啊。总之就系你只会有更多嘅机会遇到好多两难同埋无奈嘅局面。啊，即过咗嗰段短短嘅信仰蜜月期之后咧，你好可能嘅生活都仲比信主前仲加辛苦，仲加多困扰。唔单系咁，假如你唔好彩，你好似即系挪亚、亚伯咁样敬畏上帝，你好似摩西、耶利米咁样即系悲天悯人，好似以利亚、好似保罗咁样执着信仰，又好似约伯或者传道者咁样洞悉世情，嗱，我保证。即人间的滔滔苦罪，一定会将你压到你唞气都唞不到。 嗱，总之一般唔信嗰啲世人咧，其实活得相当怡然自得噶。不过就信咗主嗰个你啊，都系成日喺度唉声叹气，喺度叹息虚空嘅虚空啊。嗱，我上一篇已经讲过啦，活喺日光之下嘅一般人啊，即系所谓点嘅人生啊，根本唔会发现自己系虚空嘅虚空噶。他们绝大多数人是非常乐此不疲地继续在人间追逐，最多只是有零星片段的失望，失望到会自杀会出家的只是少数里面的极少数来的。唯有具备一定的日光之上的眼界的人，譬如传道者或者老子庄子这些这样的哲人，才会看得出这个人生而虚空的那个真相。基督徒是什么？其实就是别具日光之上眼界的那种人。好多时候正正因为他们有这种超然的眼界，更加 深切地看到自己的罪性，看到人间的苦楚，明白生命那种艰难，于是就更痛苦一点，也都更加痛心于人间的虚空。上篇提到过的摩西、约伯、耶利米都是这一类伟大的信仰心灵，所以他们对人生虚空的那份呐喊才这么真切动人。嗱，讲咁多嘢，嗱，总之就一句嘅啫，就系传道者呢个忽然安顿啊，我哋一定唔可以睇得咁简单噶，咁就安顿啊，信咗耶稣就安顿。嗱，跟住落嚟，我会带大家去细心分解里边嗰个不一样嘅逻辑，里边系有逻辑，不过同你谂嘅好唔同。嗱，第二点，首论人嘅安顿与安分，首论人嘅安顿与安分，二章廿四节。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足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嗱，我早强调过啦，传道者突显系人生痛苦，唔系人生一啲快乐都冇，事事都不如意，事事都唔成功，绝对唔系咁啊！身为王嘅传道者更加唔系咁样啦，令传道者觉得大虚空嘅系再好嘅嘢，佢得到咗啦，当下都享受咗啦，却系好似暴风或者追住啲空气咁样，总系捉佢唔住，留佢唔住啊！大家细看上文就可以清楚知道传道者针对的是哪一种的人生的所谓虚空。一章四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十一节，已过的世代没有人纪念，过去的世代后来的人都不纪念。二章即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永远都没有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十八节，我恨活一切的劳碌，就像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后人，而那个人好定不好我就不知道，这就是虚空，这就是暴风。传道者所悲叹的是一切的劳苦工作和智慧筹算的果效，到后来都是没办法保存，最终都会被人忘记，都是白做一场。就算留给所谓后人，但那个将来的世代也都是不过如此而已，终归都是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有过却没办法留下，恍如无有，那就是虚空。有过却无法留住，恍如无有，那就是虚空。人心里面极大的一种痛苦，就是这种得到过的好东西而没有办法留住的感觉。而更加悲惨的，就是无知的世人却又因此而生出另一重更大的痛苦，就是痴心妄想可以用什么的方法来到将得到过的好东西永远地留住它。到头来机心算尽，方法用尽，都是什么都留不住，那就是苦上加苦，苦上加苦。二章廿二到廿三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到乜嘢呢？因为他日日担忧，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嗱，呢两页提到嗰个劳碌累心，重点唔系点样得着啲嘢，得着，而系点样留得佢住，点样留住。因为上文讲到嘅就系点样将已经得到嘅嘢留俾后人嘅嗰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明白传道者个逻辑，得不着只系相对嘅痛苦嚟嘅，得唔到只系相对嘅痛苦，留唔住先至系绝对嘅痛苦。听唔听得明？得不着只系相对嘅痛苦，留佢唔住先至系绝对绝对嘅痛苦。 因为得唔着所讲嘅、所指涉嘅系啲个别嘅事件，得唔着嘅原因咧，可以系偶然嘅啫。意思就系你换个环境、换个方法、换个时机，你就仍然有可能得到佢噶，你有可能得着佢噶。嗱，你犯唔着咧，就要完全绝望噶，唔需要啊。但系留唔住所指涉嘅系你整个嘅人生，留唔住嘅原因系必然嘅，系绝对嘅。就是因为你冇办法控制自己嘅生死，即是你一定会死，亦都冇办法支配你死后嘅世代。呢个系你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嘅宿命，系必然嘅，系绝对嘅绝望，系绝对嘅绝望。总之，传道者所针对嘅虚空，唔系得唔到或者得到咗唔享受嘅遗憾，而系尽管你得到过啦，你享受咗啦。佢因为人生嘅极限而冇办法将呢啲幸福捉紧佢，留低佢嘅呢个大遗憾。上篇我讲过啦，嚟到呢度绝望之路已经走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噶啦。但系点解传道者喺呢度就可以忽然间安顿呢？可以忽然间安顿起嚟呢？嗱，我再啰嗦讲多次，就系令传道者绝望嘅唔系佢嘅个人际遇。佢的际遇其实好到不得了，而是他的信念，他信念里头有一个关涉人的本质的信念，就是人没办法控制他的生死，他一定会死，他也没办法支配他的死后的世代。简单来讲，这种绝望是来自他的信念而不是际遇，这种绝望是来自他的信念而不是来自他的际遇。不明白，我举个例子，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来的嘛。不过你用心周围望下，你看不看到有多少人会因为人人都有一死而绝望，或者影响到他重大的人生信仰的抉择呢？我就不太看得到，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并不是很多人的信念，他们是这样知道的，不是真的他们心里面的信念来的，他们心底里面并没有将他当作一回事的。咩信念？一个未死嘅人，佢能够经常自觉到自己同埋全人类都必有一死，咁先至叫信念。一个未死嘅人，佢能够经常自觉到自己同埋全人类都必有一死，嗱咁先至叫得做信念。嗱，传道者就怀住类似咁样嘅信念，于是佢先至会绝望。嗱，呢个既然系一个信念，就是你在信仰心灵里面所找住的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意味这个是不可能改变的，是不可以改变的，挣扎都是没用的。既然终归都没办法捉得住了，那就索性不要捉，尽量去享受当下就可以了。于是呢，传道者就发出了这个忽然安顿的呼吁了。2:24，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随遇而安啊！有得你做你就做，有得你食你就食，就是这样。既然知道忧虑明天、忧虑后来是超出了人能够控制的极限，这样享受今天，享受你今日，倒是一种很谦卑务实的人生态度啊！你不要说是衰啊！你忧虑明天反而是狂妄，你好好地享受今日，那才叫做谦卑务实的人生态度。这种从极大的绝望忽然之间跳到很大的安顿的做法，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的，一点都不难理解的。秘诀就是这四个字，大家识的，接受现实，就是这四个字，接受现实。讲个很离谱但是很平常的例子给大家听，好离谱但系好平常嘅，大家就会明白。但有好几次，因为自己一时疏忽或者真系咁啱啦，约咗几班唔同嘅人喺同一个时间、同一日期聚会，你点搞咧？自己发现咗之后，就一直坐立不安啦，成日谂住啊点样去处理呢个难题啊？点处理呢个难题咧？一路谂到头都大埋，即系终于去到约会嘅当日或者前一晚啦，仍然系好苦恼啊！谂极都谂唔知点，谂唔通点样搞好。就忽然之间就大彻大悟，烦恼嚟做乜鬼呢？我根本就即点谂都谂唔通噶啦，点谂都唔可能同时去几个聚会噶啦，咁拣一个推咗其他几个咪得咯。 大家明唔明啊？原來我嗰個煩惱唔係嚟自我點樣要同時出席幾個聚會嘅嗰個所謂難題啊？呢個咩難題嚟嘅啫？根本就冇可能嘅，煩乜鬼啫？我嘅真正煩惱其實係嚟自我嘅嗰種無知啊！我連人必然受制於時空限制嗰樣嘢都唔記得咗啊！妄想點樣好似分身闊富幾個聚會，但一旦即係我接受現實。人只能夠同時去一個約會，那我就不再煩了，那就推曬其他，只去一個，那就搞掂，就是這樣。人一旦真正覺悟到他自己生而為人的限制，知道掙扎到最後都是毫無益處的，他就不會在網上打破什麼限制，到了這一刻，他就會接受現實，佛然安頓，就是這樣。這個邏輯看來複雜，其實很淺很淺，很簡單的。不過呢，傳道者能夠忽然安頓的原因呢，他又不是只是這樣，即是走投無路那就宣告投降啦，又 不只是這樣，他後面還有著一些更深刻也都更動人的基礎和信念。我們看第三點，首論神的主權和善意。二章二十四節，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論到吃用享福，誰能勝得過我呢？上帝喜歡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唯有罪人上帝使他勞苦，叫他所收罪的、所堆積的歸給上帝喜悅的人，這也是虛空，也是暴風。我們看一看前面第一章有一節經文，十三節那裡跟他有關，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道上帝叫世人经炼的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原来传道者对于人的宿命的信念呢，并不是完全绝望的，因为在里面有一个隐隐然的上帝元素，有一个上帝元素在里面。日光之下的确是一片绝望，全无生路的，但是在传道者那个信仰逻辑里面呢，他却没有从关于人的绝望就推論到關於上帝的絕望那裡，他沒有說因為人的絕望所以就推論到就對上帝都絕望，沒有這樣出來。因為我們不能夠從自己的無能，就我們不能夠控制生死，不能夠控制死後的世代，就推論到上帝都是這麼無能，或者呢他是根本不存在，或者他存在但是不慈愛，這樣的結論不可以推到這樣的結論出來的。當然傳道者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一個前設來的，他前設前面假設了的，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明就肯定了有上帝。传道者怎可以这么肯定呢？我估计一定有人这样讲，他是以色列的王嘛，当然他的 祖先就会遗传这些信仰给他啦，再不是他是圣经作者嘛，上帝自然可以直接跟他启示去知道咯。这些当然都是事实，我都是这样信的，我都信这些的。但是如果只是需要这些这样的标准答案，咁何苦要有傳道書呢一類咁傾向於智慧文體嘅聖經書卷呢？點解要有一卷咁特別嘅書卷喺度呢？如果就係要呢標準答案，其實唔要佢都得㗎，唔要佢講到曬。嗱，事實上面，傳道書嗰個寫作嘅特色，佢容許甚至鼓勵我哋可以將信仰諗得更加哲理一啲、人性一啲、人間一啲。传道者究竟怎样肯定上帝的存在，他的全知和慈爱呢？下面我会即是讲回头。总之在这里传道者是一开始就肯定 了这一切东西，上帝是存在的，他是充满智慧，他是慈爱的。于是呢，人的绝望就不构成终极的绝望了。人没有办法掌控这个世界，不意味这个世界是失控的。人冇办法去透彻了解自己生命嘅奥秘，亦都唔等于生命咁就系毫无意义嘅。你唔明啫，唔等于佢冇意义啊嘛。嗱，皆因点解？背后仲有上帝，背后仲有上帝。人嘅际遇，无论系几咁凄惨，或者几咁难明难了解，总系出于上帝嘅手，都总系上帝叫世人经炼嘅，系有上帝喺后面。不过大家一定要留意，传道者不是好像我们平时讲见证那样，就直接一一对应地用什么神的旨意来解释，用神的旨意这样的字眼来解释 即係個別嘅經歷啊，或者遭遇等嘅嘢。嗱，傳道者嘅意思係話，佢話一切嘅際遇，一切嘅即係所有人嘅遭遇，都係出於上帝嘅手。傳道者喺呢度冇為任何遭遇提供具體嘅上帝解釋，而係話一切嘅遭遇都係總有解釋，一切嘅遭遇都係總有解釋。邏輯係背後總有上帝，佢嘅背後邏輯係喺佢後面總有上帝。嗱，不過咧下邊嗰幾個經文咧，又好似即係為傳道者自己遭遇提供咗啲合理解釋喎。咁又點咩回事呢？我剛才讀過，現在再看一看。第二章25到26節，論到吃用享福，誰能勝過我呢？上帝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唯有罪人，上帝使他勞苦，將他罪所收罪的積、即堆積的留給上帝喜歡那些人。傳道者似乎在這裡為自己的富貴來到解釋，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富貴啊？這樣講到好像上帝獎勵他，樣又好像講到罪人是不會上帝賜福的，即傳道者這麼有福，一定就不是罪人了，樣好像是這樣。傳道者其實不是真的在解釋自己的遭遇，更加不是在吹捧他自己怎樣好，所以有福。傳道書下文你讀下去就知道，其實就有很多的即反面例證去講明日光之下好人一定有好報的個事實。這幾句要講的是什麼？他是先想揭出一個通例，一個大原則，一個通例，一個大原則。很多細節他不講，很多例外的例子他不講，他講個大原則。大原則就是一切總有解釋，一切總有解釋，而最後那個解釋就是上帝總是公平的，總是慈愛的，上帝總是公平，總是慈愛。傳道者不是在這裡解釋他自己的遭遇，而是要肯定一切對最後總有解釋，那就為第十二章一切事神必審問設下了個伏筆。這個是一個伏筆。我看第四點，再論神的主權和善意。大家看到了，只是講了現在只是講了二章24到26節講了三節，就已經講了四板字。不過大家不要擔心，因為下面重重複複一段過去一段又來，主旨是永遠長存，都是講那些東西，講來講去都是差不多的東西，只是層次上就略有進展，所以解釋的進度一間就會大幅加快的，大家不用擔心。好啊，咁三章我先进入第三章。一开头我哋睇睇三章嘅即係一到十一節。有啲好重複嗰啲我唔讀晒㗎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啲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等等等等。跟住去到第九節。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咩益處呢？乜嘢都係定晒㗎啦。好，第十節，我見上帝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憐。上帝做萬物呢，就各安其事，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承接至上面那個信念，人自身無辦法掌握世界和世事，卻不等於世界和世事是失控的，或者是沒有意義地在盲目運轉，又或者只是周而復始，徒勞無功地兜兜轉轉，循環往返，不是這樣。在上帝的心意和計劃裏面，一切都有定時，一切都有定時。所以意味的就是日光之下的一切事，表面上好像是沒有意義和徒勞的，但你如果以一個日更高層次的，即是所謂日光之上的眼界來看，他們其實是有意義、有進展，甚至是有目的的。人生而虛空，因為我們不能夠將美好的事物捉得住、留得下，但上帝可以。這個就是上帝的主權，亦都是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而不同於世人的重要的判准。人留不住、捉不住，上帝可以，所以他就是上帝。傳道者同時亦都強調，上帝的定時是人不能參透、無力改變的。在這裡人必須自知，不要妄想靠人力去改變上帝的計劃。我討厭那些動作多多的靈恩派，還有那些什麼禱告搖動上帝的手那些講法，原因就在這裡。當然不是叫我們真的不做事、不努力，而是不要強求， 唔好妄为，因为凡事都有上帝嘅时候，到咗时候就有收成。我哋能够做嘅只系按时去播种，并且欣然接受上帝嘅最终安排。不过呢个接受唔系痛苦无奈嘅，因为传道者又话俾我哋听，呢位大有权能嘅主权上帝，同时亦都系一位即系万分仁慈嘅上帝。三章十一节一句即系好宝贵嘅经文：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或者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原来在上帝的设计和心思里面，不单止有时候，还有最美的时候。而我们今天看起上来好像虚空没有意义和无从解释的世事，到了最后不单止有解释，更加有最美的解释。这个 挺令人感动的讲法。但更加靓的就是，是我们之所以感应到人生的虚空和绝望，是出自上帝将永生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面那个美好的安排。正正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永恒的观念和有这个对永生的渴求，我们才会对找不住留不低美好事物有这样即这么痛心的大遗憾和大悲哀。而这份大遗憾和大悲哀又触动我们的心灵，即没有办法满足在日光之下的追逐，甚至不能够满足于一般哲学或者宗教那些的沉思冥想，而必要更加提高一线，去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去信他的主权，更加信他的慈爱。这个不是泛泛论证出来的上帝论，而是发自人心灵里面最大渴想的期待。上帝将永生将永恒的渴想摆在人心里面，叫你虚空，叫你绝望，目的只是为了引导你抬头望下天父，早点回屋企。这个几咁壮丽的大慈悲，几咁超然的大智慧。我讲多次，上帝将永生将对永恒的渴想摆在你心里面，叫你虚空，叫你绝望，目的只是引导你抬起个头来望下天父，早点回屋企。这个几咁壮丽的大慈悲，几咁超然的大智慧。第五点，再论人的安顿和安分。其实即来到三章十一节，主要的信息呢基本上讲完了。主要信息讲完，讲来讲去都是要你安顿，要你信上帝有美意，讲来讲去都是那些东西。但是传道者呢就好像老约翰一样，都好像写遗嘱那样，就怕我们这些小子们不记得，就一定会反反复复将相类似的信息呢再讲多一次，甚至讲多几次。你继续看下去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信得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咪有那些嘢。好啦，传道者告诫我哋，我哋既然在日光之下有一位即系咁有大慈悲大智慧嘅上帝，就应该呢即是在日光之下呢你都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生活。嗱，传道者他又不是好像那些目无表情的牧师，就叫你好像他这样一世的目无表情这样做一个所谓即敬虔人。传道者讲的这个所谓好好过活呢，是好立体好整全好人性好自然的。就是你一方面呢可以放心啦，在人间呢就喜乐就吃喝就享福，不要问长问短，不要想那么多东西，不要思前想后。但是另一方面你又要上心，就是 你仍然要记得你要行善，还要对上帝上存敬畏的心。看什么到传道书的层次真的丰富得惊人。日光之上的眼界已经不止一层了，你用智慧参明前代，用悲心来看透后代，因而产生那种虚空的虚空的人生感叹，这个已经是日光之上的眼界的其中一层来的了。但你再升高一线， 佢感悟到虚空背后总有上帝，有佢嘅主权喺度，有佢嘅慈悲喺度，吓咁即系呢个系日光之上一个更高嘅一层眼界嚟噶。带住呢层即系日光之上嘅觉悟，你却仍然要翻翻落人间，翻翻落日光之下嘅人世，喺人间好好咁过生活。但系从此咧，你就要活得有层次咯。唔能够好似点嘅人生咁样咧，净系顾住自己啊，而应该咧就兼顾到人间同埋天上，一面正安然咁吃喝享福，但亦都唔好忘记要敬畏，要行善。总之就系天上嘅眼界至少已经有两层啦。头先讲咗，人间嘅生活咧，亦都至少都要有两层，有两层。嗱，传道书个信息就真系即立体得惊人噶。嗱，咁樣嘅即係信息境界，咁樣嘅信仰境界，同嗰啲蒼白無力嘅敬虔主義，其實爭好遠嘅嘢嚟，係爭好遠嘅嘢。第六點，三論神嘅主權同埋善意，又講翻嗰啲嘢啦，又講嚟講到嗰啲嘢。好啊，十五節，現今嘅事祖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上帝使已過嘅事重新再來。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有奸恶。我心里说，上帝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上帝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嗱，呢啲嘅经文咧，一望而知，又系重重复复啦，啊，重复翻上面讲嗰啲嘢。嗱，其实由第一章一开头开始咧。即係經文字面上就已經係大同小異，都係咁上下㗎。譬如第一章一到第一章四至到十節嗰度有啲經文係差唔多，嗰度話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又永遠長存。第七節江河都往海裡流，海又流極都唔滿，又翻翻原處，萬事令人厭煩。啊，跟住即係已有嘅事後必再有，已行嘅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無新事，啊，面有一樣嘢係新㗎咁樣。嗱，呢啲你同你睇翻呢啲經文字眼上面，其實同頭先講三章十五到十八節講嗰啲咩現今的事祖先就有啦，將來嘅事即係早已亦都有啦，並且上帝使已過嘅事重新再來，咪差唔多，就係嗰啲嘢。嗱，不過咧最唔同嘅就係後者嘅經文出現咗大量嘅上帝元素，唔可以好似前者咁樣只係一片灰暗，卻係喺表面嘅灰暗下邊。切上了光明的底色，表面灰暗，下面加上一阵光明的底色。传道者再一次强调，只要有上帝在，有上帝在，即使世事表面上那种虚空没有意义没有解释，譬如离谱到在公义之处都有奸恶，这些就不知道为什么的、到底都还是有意义有解释的。上帝暂时隐藏他们的意义和解释，目的亦都好似头先讲过嘅，系要我哋安分，要我哋安分，明白到某程度上讲，我哋活喺日光之下就系点啊？就不过像兽一样，好似啲动物咁嘅样，叫我哋识得去敬畏同埋顺服上帝，去敬畏同埋顺服上帝，呢个亦都系人嘅安分同安顿。第七点，三论人嘅安顿同安分，又讲翻嗰啲嘢啊。第十九至廿二节，因为世人遭遇嘅，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又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于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也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嗱，传道者仲告诉我哋一样嘢，仲有一种更深嘅一重嘅隐藏嘅善意，系要我哋去细心嘅去揣摩佢。三章廿二节，谁知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又记得上面讲过，就是上帝已经将永生、将永恒的观念和向往摆在人的心里面，摆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就应该感应到，就是他是就是跟那些没有永生的观念和向往的兽呢，毕竟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兽呢就可以只顾着日光之下的东西，因为兽的魂是下入地的，他就回到地没事的。但人呢，人却是要同时顾及日光之上的东西。 因为人的灵是往上升的，知不知道？人在即是上帝的心目中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绝对不应该活到好像只兽那样，而应该活回似个人，似个人。不过呢，传道者又用他一贯的那种立体 的笔法，一贯的立体的笔法，又提醒我们，在顾及日光之上过敬虔生活的同时，又不要将你自己看得太过超然，因为又在某个程度上面讲，在日光之下你有着各种生活上的需要，其实是几次只手的，有几次动物的、所以即敬虔行善是一回事，但是不要妄想做超人做圣人。总而言之，吃喝快乐呢就不是什么犯罪的事，甚至可能是你一生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之一。传道者那种立体言论又再一次令人震惊，他就是这样，又显得很体贴、很动人、很可爱的。好了，这里用三章第22节来作为总结，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你心清眼利、你要知道原来兜了个大圈回来呢，不过是呼应最先讲的二章23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一样、你对下连字眼都差不多、不过呢，那不等于兜个圈回来就徒劳无功，因为兜完这个圈回来足足解了八板子之后，我对自己做的事都有些信心，我想你都有些信心，就是你已经不再是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虚空，也都不是好像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就是这么莫名其妙不知道讲的什么。我看结语，还是不要忘记信仰的复杂。按照传道者的进度呢，即是这里讲到的是一个面的人生，一个面的人生，他既不似点的人生，心目中只有自己，满足于日光之下那些短暂的人间追逐，亦都不是只是善的人生，有某程度上的日光之上的智慧和悲心，思前想后就看出这个人即是在日光之下那种的人生的真相，有虚空的虚空这样的发现和感为，但是就停在那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面的人生他能够上通于天，以更加高的日光之上的眼界来到参透万事，确信在一切没意义和没有解释的背后，因为有上帝在这里，有他的存在权能和美意，最终都是有意义和有解释，并且会指向一个终极的圆满，这是面的人生。笔记上面有一幅图大家可以参考。不过呢，从点到线再到面的信仰人生所指的不是三个断层来的，不是三个断层、你搞清楚。第一，即使你真的去到所谓面的人生那么犀利了，那么高境界了，那不等于你就超然物外，可以再没有点的，即是譬如各种人生的欲望，再没有线的，譬如即历史文化等等的东西的需要和责任的。事实上面，面的人生不是废弃了点和线的人生，而是用面用对上帝的信仰和依从来到整合点和线的人生，使我们对欲望的追求和对历史文化的参与可以有合理的安顿，配上一个最适当的位置。第二点，你终此一生，你一世人，这三个层次都是并存的，一起在这里，有时候即捞埋一堆添的。由于日光之下那些限制，三者时不时是真的会打交，真的会有冲突的，就令你都挺困扰的。有时如果情况不是太严重，那你就要懂得那就算了，马马虎虎即得过且过算了、否则我肯定你成世都痛苦，痛苦一生了。但如果有时情况严重了，那就没得选了，那就先顾面后顾善，最尾先要看点，即是所谓我们平时所说杀身成仁，就见义就忘利了，见义忘利，不是见利忘义。但你记得都还是那句，这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你不要由朝到晚都想着做超人做圣人做烈士，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好，那至于真正圆满的圆满的信仰人生，那是怎样呢？那就一定是要讲到就是看的人生才行的，看的人生，面的都不行的，讲到看的人生。 不過那個呢就連傳道者都沒什麼提過的，那麼這裡暫且都不講住，暫且都不講住。總之大家一定要記得了，真實的信仰總是複雜的，總是複雜的，但又正正因為它是複雜的，它才足夠來對應同樣那麼複雜的人間、人生和人性。將信仰講得過分簡單，四平八穩，非此即彼，頭頭是道，咁只會成為抽象嘅假信仰，好可能係比唔信仲要衰嘅。願上帝幫助我哋。